天父，我们实在是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因为你真的是何等荣耀的一位神。你也要把你自己的一切来跟我们分享，借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不但把我们从罪的里面拯救出来，更是把你要赐福给我们的你自己的同在，借着你的儿子把这样的生命赐下给我们。天父，我们今天在地上生活，许多时候我们真是还活在悖逆之中，许多时候我们还是没有真正的心意更新而变化，来查验你的旨意，而不是被这世俗的观念所同化。天父，我们真的是知道每一次读你的话都需要你的恩典，好让我们的心可以被打开，我们可以真正明白你的话在说什么，我们可以真正来认识你，我们也真的是可以做出一个回应来寻求你的恩典，让我们可以活在你借着基督所带给我们这个生命、这个荣耀这样的一个不再是活在罪，而是活在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当中。天父，我们把今天要再继续查考的圣灵论的内容交在主的手里面，也是恳求主你自己来教导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今天要看哥林多后书的讲到关于圣灵的真理。但是如果你们看讲义哈，我跳过了一段，就是跳过了第三章，因为第三章呢是比较完整的里面提到几个地方提到圣灵，关于圣灵的真理，所以我们就留到下一次，我们就专心的来一起查考第三章。那今天我们就会把其余的部分哈，我们两次就可以把哥林多后书讲到圣灵的真理把它看完，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把除了第三章以外的其他部分的经文呢，我们一起来研读一下，我们来了解在保罗这封书信里面哈，教导我们什么，哪一些关于圣灵的真理。所以我们先来看哥林多后书的第一章第二十一节，其实我们可以从二十一节呢一直来读二十一跟二十二两节哈，因为这里两次提到关于圣灵。当然第二十一节不是直接的字面的啊，但是也其实是提到神的圣灵。好，在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并且高我们的就是神，他又用印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我们要解释这两节经文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到底保罗前文在说什么哈。那么我们看见第一章的三到十一节，保罗是提到他在各样的患难中能够从神得到安慰，以至于他从神所得到的安慰可以进一步的来安慰哥林多教会的这些信徒。保罗他虽然多受苦楚，可是他也多靠基督得安慰，而他得安慰呢最终的目的是可以来坚固从他自己对神的经历哈，可以来兼顾别的人。所以他提到他现在他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也就是说他旅行布道的时候受到很多的逼迫，在那时候呢他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自己断定也是必死的。我们如果记得他曾经被用石头这个以哥念的人哈，用石头打他，以为他已经是死了，他们就停了，但是结果他就站起来啊，就走进城里面去。他就经过很多这样的逼迫和危险，可是呢，他说 神一次又一次的拯救他，所以神曾经救他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还要救他，并且他指望神将来还要救他。基本上这里保罗还是以他的传道工作来探讨，而不是以我们一个基督徒的属灵的这个历程，好像过去现在将来，乃是保罗他在他传道工作里面，他可以信赖神，在他各种的逼迫跟患难当中呢，神都会拯救他。好，然后接下来12节呢到22节，保罗他其实是，你可以说是为自己使徒的身份开始提出一个辩护。哥林多后书跟哥林多前书这两卷书呢，在前书的时候保罗比较是针对哥林多教会写信给他所提到的一些问题，保罗提出回答。可是在哥林多后书我们就很清楚看见，这整卷书显明当时在哥林多教会已经有一些的所谓的假使徒进入教会当中，那这些假使徒已经在哥林多教会一些人当中等于说产生影响力，甚至这些人就开始接纳这些假使徒，开始起来反对保罗。那所以保罗呢跟哥林多教会之间的关系就有了很大的这个很大的一股张力在那里。那保罗呢他不是因为自己的名声也不是为自己的利益，他要来辩护他自己使徒的这个权柄和职位，乃是因为这些假使徒假教师已经把这些哥林多信徒引诱离了真道，所以保罗必须为他们的益处来为自己使徒的身份辩护，让他们可以重新回到他们起初所接受的保罗所传的福音，保罗所教导的他们关于耶稣基督和这个福音的真理，以及保罗自己的生活所见证的。所以在12节开始我们看到保罗其实就开始做出一些辩护。所以12节保罗就强调，他说我们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见证我们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在世为人。所以他强调他们是凭着神的圣洁跟诚实来行事为人，不靠人的聪明，而是靠神的恩惠。他说像你们更是这样，我现在写给你的话不外乎你们所念所认识的，我也盼望你们到底还是要认识，正如你们已经有几分认识我们，以我们夸口，好像我们在我们主耶稣的日子以你们夸口一样。我既然这样深信，就早有意到你们那里去，叫你们再得益处，也要从你们那里经过往马其顿去，再从马其顿回到你们那里，叫你们给我送行往犹太去。我有此意岂是反复不定吗？我所起的意岂是从情欲起的，叫我忽是忽非吗？我指着信实的神说，我向你们所传的道并没有是而又非的，因为我和希拉并提摩太在你们中间所传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总没有是而又非的，在他只有一事，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然后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21节跟22节哈，我们从这里我们就看见保罗他似乎要强调他的诚实跟信实，所以他说他们在世是怎么样，他在世是怎么样靠着神的圣洁跟诚实为人，他说我向你们更是这样。然后他就提到他的计划，他说我这些计划难道是反复不定的吗？我所起的意难道是从情欲起的意，就是我这些计划难道只是我按自己的私欲，就是说凭自己的肉体去做的计划吗？以至于我好像忽是忽非啊。所以他指着信实的神保证，向他们保证说他传的道呢没有似是而非的，在基督里只有一事。好，所以这个背景其实就是这些假使徒他们攻击保罗，特别是攻击保罗里面有没有圣灵的引导。因为我们如果看哥林多前书，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已经是对这种灵恩 我们上次教他们说，对这种说方言啊，这种属灵的恩赐，医病赶鬼啊，这些比较有一些超自然的恩赐，他们特别热衷。那而且他们有一种误解，以为得到这样的属灵的恩赐，就表示他们的属灵的这个成熟，或者说属灵的境界更高深，更高一层。那保罗就告诉他们，所以我们上次已经讲到，恩赐是什么？恩赐是神所赐的一个能力，是让我们来承担在教会里面配搭服事，来建造神的教会。但是这些假使徒呢，他们来到哥林多教会，当然他们强调他们有神的圣灵，而他们强调圣灵在他们身上的工作带出的表现。其实如果从很多这个一些背景的资料来探讨呢，很类似今天很多时候有些在追求灵恩的人所强调的，譬如说他们强调，你看保罗，他自称是使徒，他有这么多的逼迫跟患难，你看我，我是神的使徒，因为有神的圣灵在我身上，所以呢神救我脱离这些患难，你就会发现这种似是而非。那同样的，你看神祝福我，所以呢身体健康，然后呢这个又有钱又有财、又有名、等等这些东西。那他们认为这就是所谓神的祝福在他们的身上，他们有神的圣灵，所以呢蒙神的圣灵在他们里面所带来的福气就带出这些的表现。但是看反过来看保罗跟他们，好像保罗受很多的逼迫患难，然后保罗曾经计划要去哥林多，又改变他的计划，然后第二次又再改变他的计划，所以他们就挑战保罗真的是神的使徒吗？他里面真的有神的圣灵吗？为什么好像他这么不可靠？这个原来有了计划又改变，甚至还有第二次的改变等等。所以保罗他就是需要为自己做出一个辩护哈。那我们看看他的计划，如果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呢最后一章，那里保罗他说过，他说他要到哥林多教会去，把他们的捐项送到耶路撒冷去。但是我们看就是前面哥林多前书16章哈，第三节他说，及至我来到，你们写信举荐谁，我就打发他们把你们的捐资送到耶路撒冷去。第四节，如果我也该去，他们可以和我同去，我要从马其顿经过。那意思就是说，保罗在去哥林多以前要先去马其顿，从马其顿经过，经过以后呢就要往哥林多去，如果可以的话就在那里和你们同住几时，或者也过冬，然后呢你们可以给我送行。然后他说，我如今不愿意路过你们，主如果许可，我就指望和你们同住几时。可是他说，我现在人就要住在以弗所，直到五旬节，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多。所以如果我们看哥林多前书16章，我们会看见保罗当时的计划，他是要先去马其顿，然后从马其顿再到哥林多，到了哥林多以后他要在那边跟他们住一段时间，所以叫同住几时，之后就把收集的捐款呢要送到耶路撒冷去。他说如果他必须要去呢，他就会去，那么如果他们有些人要跟他同去，他也非常的欢迎。那这是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最后他的一个计划。但是我们看刚刚我们读的15节到17节，这里他说，我有意到你们那里去，叫你们再得益处，也要从你们那里经过往马其顿去，再从马其顿回到你们那里，叫你们给我送行往犹太去。所以我们看到这时候他已经改变他的计划了，他要先去哥林多，到了哥林多从那里再去马其顿，从马其顿再回到哥林多，然后他们再送他往犹太去。那事实上我们今天不会看后面23章到第2章13节，如果我们再下看下去，这个第二个计划又改变了。所以原先打算只去一次住久一点，结果现在第一章看到是他打算要去2次，他先去马其顿
啊，对不起，先去哥林多，
然后从哥林多去马其顿，从马其顿再回到哥林多，然后从哥林多往耶路撒冷去，啊，这是他第二个计划。但是事实上，第三个计划，结果他还是没有先去哥林多，他就直接往马其顿去了。那当然，从第二章我们看到，可能有一封遗失的信，啊，这封信现在已经找不到了。有人就说 那封是一个多多流泪的信，啊，也就是说那封信可能对保罗有很多的指控等等之类，以至于保罗又改变了计划，就没有按这个第一章十六节所说的要去两次，啊，好，那保罗就强调说他这些计划的更改不是因为他是反复不定的，不是因为他在做计划的时候是按着自己的肉体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保罗说相反的，他这些改变是因为他的信实，是因为他在神面前对神的忠诚。所以他说我是凭着神的圣洁跟诚实在世为人，我不靠人的聪明，我是靠神的恩惠，我向你们更是这样。那为什么保罗他这些改变，他说不是因为他自己今天这样明天那样，常常都在这个等于说是心意不定啊，常常改变呢？他说不是，其实呢，他说十八节，我指着信实的神说，我向你们所传的道没有似是而非的。这个道既然不是似是而非的，保罗他活出他用自己的生活来见证这个道也没有似是而非的，相反的是见证神的信实，他是凭着神的圣洁跟诚实为人。那原因是在哪里呢？因为我们看十四节哈，那个关键在第十节，他说我既然这样深信，就早有意到你们那里去，叫你们再得益处。所以保罗他在十五节说明为什么他改变计划，从原先哥林多前书十六章那个计划，先去了马其顿，再到哥林多，而且住久一点。为什么要改变了，变成先到哥林多，再去马其顿，再从马其顿回到哥林多？为什么要做这改变呢？他说是要叫他们再得益处，意思就是说，他想去两次，让他们可以多得益处。所以保罗这个计划的改变，不是因为他忽然这个今天情绪不好，或者明天情绪很高很好，所以就这样子啊，来更改他的计划。他是基于要让哥林多可以得到更多的益处，所以他才会改变前书十六章的计划，而做出另外一个计划，要从他们那边经过两次。那么一章二十三节到二章十三节，他就进一步说明为什么他后来又再做了第二次的改变，那是跟提多，就是他的所谓的另外一个儿子有关联。好，所以保罗的更改计划，保罗强调正是因为他对神的信实，他对神的忠心，所以他身为使徒，身为外邦人的使徒，哥林多教会是他所建立的，他亲自在哥林多传福音建立了这个教会，他看重哥林多教会对他们的得益处，那是他最深的一个心，就是说他的最深的一个心意。这个心意是从神而来的，是出于神的。那基于他，正是因为基于他这样的一个心意，要他们得益处的心意，他所以改变计划。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这里一章十五节当然是要去两次让他们得益处哈。那么我有一个老师，他觉得从第八章第九章收集捐项来看啊，他保罗的意思就是说他经过哥林多两次可以两次收捐项。那也许我们今天会想，哇，两次收捐项不是要他们捐更多吗？是要他们捐更多，是让他们可以更多经历神的恩典，这是第八章第九章所说的啊。所以呢，是要让他们更得神从神而来的这个属灵的赐福。所以基于这个信念，他才会有这个改变。所以一章二十三节到二章十三节也是为了哥林多的益处，
他决定后来决定还是就先去了马其顿，没有先去哥林多，先去了马其顿，好，然后再去哥林多，然后后来也是因为提多的关系哈，所以这里保罗就是要强调一件事情，他行事为人是有神的圣灵在他里面，所以他是神呼召的使徒，他在神给他的呼召上，他忠心神的呼，神给他的托付，有圣灵在他里面引导，而这个对于哥林多教会这一种对他们的益处的这种关心，才导致他在实际的计划上改了一次又改一次。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明白哈，其实在我们生活里面，我想有时候哈，我们说明白神的旨意啊，当然我们明白神的旨意最根本的，在每一个决定上最理想的是我们都有一些神属灵的原则，就像保罗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为什么要去哥林多两次，那个原则很清楚，不是有一个属灵原则在那里，所以他按着这个原则他要去两次，但是也是按着这个原则后来他又改变计划。好，那所以我就说这是很好的例子，让我们了解怎么去啊跟随圣灵的引导。那有一个属灵的原则的时候，一方面在某些情况之下我们做了决定以后，即使环境好像啊，好像环境好像啊有反对有阻拦，但是因为有一个属灵原则，我们就不会动摇，因为我这个决定不是怎么样，不是随己意做的，也不是只是因为环境顺利我就以为这是神的旨意，乃是有一个很清楚的属灵原则，所以我照这个属灵原则去做的时候，不一定环境就是一定啊顺利的，有时候其实还有阻力存在。那譬如说有些人要全时间奉献服侍神，有时候家人反对，甚至有时候自己的配偶也反对，所以不一定就是说我们去遵循神的旨意就一定会得到赞同，但是我们按着一个原则去做事情的时候，有时候像保罗这个状况，有时候在实际的做法上会改变，不是说哦这个原则在这里，然后好像实际的做法就是一成不变的，有时候实际的做法上会改变，但是这个原则在那个地方才导致这个做法的改变，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让我们在学习所谓的明白神旨意哈。我自己真的是认为，也真的是我自己现在目前在做很多的决定，就是说我在寻求明白神旨意的时候，我基本上就是根据属灵的原则，因为这个是最确切的。那所以有时候真的也是根据属灵的原则，我就会做一些改变，我就是会做一些改变，就是实际做法上我就会做一些改变。那所以啊，保罗就说，所以他不是这样子忽是忽非，所以接下来十八节他就说，他指着信实的神说，他传的道没有似是而非的，他所传的耶稣基督呢，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他没有似是而非，只有一事，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也就是说神所有的应许，神在旧约所给神的百姓，给我们人类一切的应许，都在耶稣里面真正的应验了，真正的实现了，所以无论是哪一个应许在耶稣基督里都是是的，都成就了，都应验了。那所以呢，借着耶稣基督也都是实在的，实在我们看小字叫阿们，保罗就说这个阿们就是保罗就肯定说是的，在借着耶稣所有的事情，神一切的话都实现了，神所有的应许都成就了，借着耶稣基督一切都是是的，所以保罗就做出这样的一个肯定，所以他说叫神因着我们得荣耀，也因为这样子，保罗的意思就是说他今天是一个神的使徒，他所活出的品格，生活的品格，他的传道工作也是跟神的信实是 反映神的信实，不是像这些假教师指控他的，说你看，他们挑战他里面有没有神的圣灵，他是相反。所以接下来这就是为什么21节、22节，他就强调说，神把他的圣灵不但赐给保罗，也赐给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所以接下来我们看见，他就把我们跟你们啊放在一起了。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这里主要保罗的意思是说，神的恩典使得保罗或者提摩太和希拉或者哥林多教会这些基督信徒，都是因着神的恩典，使他们在基督耶稣里面得以悔改归向神。这个可以说是他们的 conversion， 他们就是悔改归信耶稣基督，奉耶稣的名受洗，接受耶稣做他们的救主和他们生命的主宰。所以他说神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当然他用这样子的表达方式就强调神的恩典、神的能力来使他们可以转向神，能够悔改归向耶稣基督。但是呢，神不但在他们身上有这个恩典，在基督里坚固他们，接下来他说神高我们，神高某信徒。那么如果我们看原文哈，他是用真的是高抹这个字。那我们在旧约我们看到高抹用高抹这个字所传递的就是以这个神的膏油浇在一个人的头上，我们就称之为是受膏。所以耶稣是神所应许的那位弥赛亚，那位受膏者。那现在神也借着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的悔改接待耶稣做救主，神也用他的灵赐给我们，那他就用这个膏抹这个概念哈。那所以我最近在重新跟他们谈这个马可福音的时候，我们也再一次回去看这个受膏者的这个概念。那这个概念其实我相信主日学我们在讲旧约圣灵论的时候我们也说过，什么是受膏者？因为弥赛亚这个字的意思就是 the anointed， 就是受膏者的意思。那我们平常要是问什么是受膏者，我想我们大家都立刻的反应就是马上讲君王、祭司跟先知啊。其实我们真是要明白这个受膏的意思，受膏就是用神的膏油从头上浇下去。那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呢？谁可以接受受膏呢？主要是跟神作王治理他的百姓，也就是神的国度的观念是密切的联系在一起。所以谈到受膏者，其实就是因为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神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神要做他们的君王来治理他们。所以在西乃山神就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百姓。在这样的一个立约关系之下，神作王治理他们，但是神是看不见的，他们也知道神是可畏的。所以当他们在西乃山看到神向他们显现，他们都惧怕，他们去跟摩西说，以后不要耶和华神直接跟我们说话，求他把该说的话告诉你，你再告诉我们。因此神怎么来治理他的百姓呢？神就要透过他所拣选的一些人来承担神的做神的代表，来治理神的百姓。所以首先我们就看到先知就是来做神的代言人，神借着先知来宣讲神的话，先知就是替神说话。所以我们讲到先知，我们不要只是以为就是要预言将来如何，先知最重要的工作是做神的口，神要他说的话，他就把神的话去告诉神的百姓。那所以神就借着先知宣讲神的话，让百姓知道神对他们的，把神要对他们说的话告诉他们。然后百姓呢，很多时候也会回答先知 那么先知会把百姓的话再告诉神，所以神就借着先知来治理他的百姓。但是在旧约我们看见神这个君王的治理，神还设立了另外一个职分，就是祭司的职分。因为神借着会幕来表明他的同在，会幕在以色列他们扎营的时候，会幕在中间，但是这表明神的同在。然而人的罪拦阻我们，拦阻以色列人他们的罪，拦阻他们能够来到神面前来亲近神，所以神有这些献祭的礼仪来替百姓赎罪。那这些就是祭司的职任，来做神跟他百姓中间的这个桥梁或者是中保，来为百姓献祭，来使得维系神和百姓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立约的关系。而且呢，祭司也是要教导神的律法。那这个也是，既然哈这些所谓的神设立的这些职分是代替神来治理神的百姓，所以呢他们不是民选，也不是自愿，不能够自愿，只有神选，也就是说都是神拣选。所以神就立亚伦跟他的后裔来担任这个祭司的职分，除了亚伦跟他后裔，没有人可以来承担这个责任职任哈。后来以色列人看到外邦这些国家都有君王治理他们，他们就要求也要立王。那这件事情神不喜悦，因为他们要求立王，神对撒母耳说他们是要拒绝神做他们的王，所以他们要一个看得见的，像别的国家一样，主要是他们要像别的国家一样有一个可以看见的哈。当然后来神还是允许了，但是呢以色列的君王也是由神来拣选，所以第一个王是扫罗，后来扫罗他不听从神的话，神就另外选立了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来接替那个他接替扫罗，并且神也跟大卫立约，要为他建立王朝，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大卫之约啊。神应许大卫的子孙要永远坐在宝座上为王，他的国是一个永远的国。当然这个约也是指最后是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好，那么所以君王祭确实君王祭司先知这三个职任是神所选立代表神来治理神的百姓。所以呢这三种人就职的时候呢是用膏油浇在他们的身上，所以他们就被称为是受膏者。但是这个膏油浇在他们的头上呢只是一个象征的行动，是象征什么呢？是象征神把神的圣灵赐给他们，让他们可以有从神来的能力，可以去承担神所托付他们的这个责任和职务，所以我们看到神造会幕的时候，比撒列神说我提名召他，然后神说他把他的灵赐给比撒列，所以比撒列本来就可以做巧工，但是神的灵在他里面充满他，赐给他，他才有更从神来的智慧和能力。除了天生的这个天分以外，圣灵可以来更加的，你可以说赋予他这方面更大的智慧，而且更巧的手，而且能够按着神的旨意来做神的工。所以这些人要做神的代表，他们必须忠心，必须完全听从神的吩咐。那这个要能够做到忠心，如果没有圣灵的同在是不可能的。所以服侍神不能靠天然的力量，不能靠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们不是不要付出我们的责任该尽的努力，但是我们必须接受圣灵的引导，我们而且要从圣灵领受神所赐的能力。所以这个受膏呢基本上就是神给他们神的圣灵，让他们可以从圣灵领受神的智慧和能力来去履行神给他们的工作。所以现在耶稣在受洗的时候圣灵怎么样降在他的身上，所以耶稣他就是很清楚接着天上来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很清楚印证耶稣就是这位受膏的君王。 好，那我们呢？这里保罗就说了，我们既然悔改接待耶稣，神也同样高我们，我们也是受高的。那神高我们，意思就是说神把我们分别为圣，然后呢，神的圣灵，神赐圣灵给我们，使我们可以去做神差我们去做的工作，也就是神给我们的使命啊，来装备圣灵，来装备我们，圣灵赐我们能力，让我们可以去完成神给我们的使命。基本上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要把这个福音传到地极啊。所以这里就提到，神不但在基督里坚固所有的信徒，而且神高抹信徒，也就是神把圣灵赐给信徒，装备他们，使他们可以有能力配做神交给他们的工作和使命。那但是接下来他说，他又用印印我们，而且赐圣灵在我们里面做职。我们这里凭据小原文小字做职，所以接下来说神把圣灵赐给我们，圣灵在我们心里面。那但是他说一个用印印我们，我们知道在古代哈，这个印章，我们现在都不印章也就没有用了，我们家一大堆印章，以前在台湾的时候什么都要用印章，要去领钱也要用印章，什么证件都要盖个印。我们家现在的印章是拿来印我们家的书，我们属于我们的书我们就给它盖个印，那这样子如果借出去了，是这个，如果我们自己也忘记了，别人如果有一天想起来打开还看到是我们的，也许会还给我们。那所以呢，古代这个印呢，东西用印印印上呢，就是表示一个所有权啊，就是表示一个所有权 ownership。 那当然这个用印一方除了表示所有权，也是表明 guarantee 这是 authentic，是真正的。那神用印印我们，那其实这跟接下来又赐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职，神用印印我们，其实也是神把圣灵赐给我们，神就以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好像印一样的印在我们身上，就表明我们是属神的。所以我们有神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就好像盖了那个印，证明我们是神属神的人，而且真正属神的人。那所以神是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好像就是一个印，表明我们是属神的。不但如此，这里说这个圣灵在我们里面是做一个凭据，那我们这个小字是做职。那这个所谓的凭据或者值呢，是一种商业的概念，其实就是所谓的定金。所谓的定金，我们今天买房子，我们先付一笔定金，有时候用一个叫头期款，用个 down payment， 但是定金可能更好，因为定金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定了哈，我一定会把剩下的钱拿来，保证我一定把剩下的钱拿来。我前两天去加油哈，我不知道我的 credit card 被暂时停止使用，就是加完加油就不行，他外面那个我用 credit card 付钱的就不 work， 他叫我 see cashier， 就看里面的收钱的人，我去跟他讲，他说你就去按 pay inside， 到里面付钱，然后你就加油，加完你再进来付。那我就照他说的做，做完然后就继续付钱，就把 credit card 给他，然后他就说你的 credit card 不能就是说已经被暂时这个终止使用哈，糟糕了，怎么办呢？我是现金没那么多哈，后来我就说我给你5块钱哈，我说我现在就回家拿，因为离我家很近，我说我很快就回来，我把剩下来的钱给你，但是我就先给他5块钱，我如果不给他5块钱做定金，他可能不相信我真的会回来哈。当然了，他还要做另外一道手续，把我的那个驾驶执照影印一下哈。那如果万一真的我就不拿钱来了，他还可以找到我。那不过呢，我就给了他5块钱，然后赶快回家去拿钱哈，然后再来给他。所以这个定金就表示说，先付一部分，保证剩下的一定会付清，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神 赐圣灵在我们里面，就好像付一个定金，就是借着这个圣灵，让我们可以先尝到神的同在，我们可以事先来经历神的同在。但是这个只是好像定金一样，先付了一部分，我们可以享受那个神荣耀的在永恒里面面对面与神同在，那个神所赐的复活的生命，可以在永恒当中与神同在的那一个完全的完全的得享这个神的拯救，也就是说神的拯救在我们身上可以完成，神的拯救在我们身上完成，我们的身体也可以得救，也就是我们会得到一个复活的身体，我们就不会再犯罪，永远脱离罪，那我们就可以面对面见神，我们可以在永恒里面享受这样的一个复活的生命，享受与神同在的荣耀。所以呢，现在圣灵在我们里面只是给我们这样的一个预尝。那所以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如果你现在没有经历这一种神同在的经验，那你就不会有将来那个完全得享完全神同在的福气，懂我的意思吗？意思就是说你没这个定金呢，你就不要想将来神会怎么样完全付清。所以我们现在讲这圣灵论，我们真的是要好好去认识这些真理，然后我们真的是从祷告开始，我们就按着这个真理，我们来向神求，求神带领我们可以实际的去经历神的话所应许的，借着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救恩。所以我们真的是如果你个人觉得说这个自己好像从来也不知道怎么去听圣灵对你说话啊，不晓得怎么去接受圣灵的引导，那么好像信跟没信差别也不大啊，很多决定还是用自己的脑袋自己去分析，然后呢当然这个结果按照分析的这个结果就去做一个决定啊，没有说真的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来求问神，然后去学习听从圣灵的引导。那我们如果没有现在的经历，我们就要真的是真的是要怎么讲呢，要好好的在这样的事情上来省察自己啊，因为神既然把这样的一个定金给我们了，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等等我们谈最后一节，我们就会知道我们跟圣灵之间是会彼此相交的，就好像人跟人之间彼此相交一样，可以建立一个互相的跟神之间，我们有一个相互的一个互相的这样的一个 fellowship 啊，这样的一个彼此相交的关系啊。好，那第五章第五节是讲类似的事情。第五章呢，我们看一下第一节，保罗说：“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如果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生命被吞灭了。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原文作词。好，当然这里这个神赐圣灵给我们做定金或者做职，意思是一样的，是一个预先让我们经历神的同在，来保证将来我们可以经历到神完全的同在，那个完全的救恩，完全的得救。但是这里的上下文呢，十四章保罗他讲到他自己的传道工作，他是为基督被交于死地，好让基督的生可以在他们这个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那在哥林多后书我们可以看见保罗他强调他是基督的使徒，他不是强调他多么成功多么有名到处开大布道会，他是强调他 受多少的苦。所以到了第十一节，他说那些人称自己是使徒，他说原谅我说愚昧的话，也原谅我说狂话，他们如果是亚伯拉罕后裔，我也是，他们如果是基督的仆人，原谅我说句狂话，我更是。然后你看他提的理由，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过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啊，我看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减去一下，被棍打3次，被石头打1次，遇着船坏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所以他是使徒，其实他比别人更多受劳苦，因为这正是耶稣基督所走的路。耶稣为了供应我们的需要，他甘愿受苦，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么今天所有跟随耶稣做门徒的，耶稣说得很清楚，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 deny yourself， 意思就是说把自己不按自己的意思，这个舍己不按自己的意思，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其实跟舍己是一样的意思，不要随便解释说哎呀，我老板是我的十字架，一天到晚给我很多的这个好惨，给我很多的脸色，给我很多的这个麻烦，找我麻烦，不是这样的意思。耶稣说若人要跟随我，耶稣是怎么样的舍己为我们钉十字架。所以耶稣说你们如果要跟从我，你们也要像我一样的舍己，不按自己的意思，完全顺服神的旨意，放下自己的舒适，放下自己的权益，不为自己的名声辩护。保罗这里的辩护，我刚才已经说不是为他个人的缘故，是为哥林多教会的益处，因为这些假教师已经要把他们引到错误的路上，保罗必须要让他们重新怎么样能够接受保罗使徒的权柄，来持守保罗所传的这个纯正的福音等等之类。但是很多时候不为自己辩护是说不为自己的益处，不为自己。所以耶稣在比拉多面前受审的时候一句话也不说，在大祭司面前受审的时候一句话也不为自己辩护。那所以神也要我们这样跟随他。因此你真是保罗在这卷整个哥林多后书，他强调他是比别人更多的受苦，来怎么样来见证这位基督，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所以他在第四章就讲到说，他这个外体渐渐朽坏，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意思就是说神借着外在的这些逼迫患难跟受苦，把他的理念一天又一天的更新，他里面有更加更新的心思意念，更加更新的价值观，一切都不断的在更新里面的那个人啊，价值观，所有的啊思想，所有的这些是因着外面的这些受苦，神就用这些来更新他的里面，以至于他内心心是一天，虽然外体逐渐朽坏，那也因为他里面被更新，所以他就可以看现在这个自战自清的苦主，可以把现在的受苦看为是自战自清的，而把那个将来看不见的神应许的要我们要得的荣耀反过来看成是极重无比的，跟现在的受苦来比是不成比例的。现在的受苦像鹅毛这么轻，将来的荣耀是真的是是极重的哈，不晓得用什么来描述，那是那个重，但是这个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所以他的价值观因为里面的更新，他对整个人生的态度都不一样了，他看事情都不一样了。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他说我们原知道我们这个地上的帐篷如果拆毁了，就可以得神所造不是人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这地上帐篷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身体啊，这个肉身，我们现在在地上的存活还是 才是这个在这个肉身的里面。天上的帐篷呢，就是天上永存房屋，就是复活的身体，就是将来复活的身体。所以这个地上帐篷会怎么样？会渐老渐衰，因为受苦，因为逼迫，因为年龄。我想像我真的知道自己老了，这个以前跟现在比，那个体力哈，真的是不如，但是神还是有恩典哈。有时候真的有需要的时候，神也给我很有体力，就是说即使睡很少很少，还可以有足够的这个足够的神来的恩典哈。好，那所以保罗说，我们在这个帐篷里面就叹息。这个叹息不是负面的，不是哎呀好苦啊，现在这个身体啊又旧啊又坏啊又破啊啊，身体那么多病痛啊，不是。他这个叹息是正面的，他的意思就是说，他知道有一天他要脱离这个身体，他要得到那个永存的房屋。所以这样的一个叹息呢，是深深渴望可以早日得着在永世里面那个复活的生命，那个荣耀。所以呢，他说我们深想得着那个从天上来的房屋，他说好像穿上，意思就是说得到这个复活的身体。如果我们能够得到穿上这个复活的身体呢，我们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这个最好的解释，这个赤身可能最好的被遇见的时候不至于赤身，最好的解释呢，我就不讲其他几种可能性了哈，我就讲可能是最好的啊，因为我们的时间。可能最好的解释就是在最后站在神的审判台前的时候，我们如果能够得着这个复活的身体，我们就不至于被定罪。意思就是说，我们就真正我们在神面前会被辨明，意思就是说我们确实是属神的，会被辨明我们确实是属神，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神应许的那个最后的拯救，身体的得赎，也就是我们可以得到复活的身体。所以我们站在神的审判台前，我们穿上这个复活的身体，我们在神的审判台前可以被辨明，不至于被定罪。好，这个赤身就是表示定罪，不至于赤身，不至于被定罪。好，所以呢，这是保罗他在这个帐篷里面叹息，他渴望得到那个将来的最后的得拯救。然后所以他第四节说，我们在这里叹息劳苦，不是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这个必死的当然是讲到我们现在这个基督徒，我们这个肉身还是会朽坏啊，还是会死亡，还是会朽坏，但是将来我们得到那个复活的身体，他说被生命吞灭，那个是一个不朽坏的身体，那是一个永存的身体，我们可以啊，整个就是被更新了啊，我们这个人就整个完全被更新了。所以他说，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为此培植我们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让我们里面有这一种的叹息，渴望承受将来复活的生命。这个叹息是来自于神的，为此培植我们的。换句话说，保罗说他里面有这种渴望得着复活身体的叹息，是神所赐的，神所啊促使他产生这样的叹息。而这个叹息这样子促成他产生这样的叹息，就是圣灵的工作，他赐给我们圣灵做这个值，做凭据，做值或者做定金。因此神借着所赐给他的圣灵，在他里面使他产生渴望将来得到复活身体的这个叹息。虽然他现在正在受苦当中，而且他可能在主再来之前可能也会死亡，可是呢，他有信心有一天主耶稣会再来，那时候他要得到复活的生命。所以他现在圣灵在他里面让他产生这样的渴望，这样的叹息，期待能够得到将来复活的生命。那么所以呢，这个圣灵也就成为一个定金，一个保证，保证我们一定可以得到那个复活的生命，我们可以完全的得拯救，可以活在将来的世代当中，得享神所赐的荣耀， 能够在永恒里面永远与神同在，而且是面对面看见神啊，永远与神同在啊。所以这就是保罗提到这个圣灵的定义。但是在这个上下文里面，虽然仍然是神给我们的一个一个等于说是一个预先的一个经历神的同在哈，但是这里的上下文就让我们知道保罗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到这个真理，从他渴望得到复活的身体这样的这个上下文里面来谈到关于神把圣灵赐给我们一方面就带出他里面的叹息渴望复活的身体，但是同时也使他得到从神来的保证，知道他一定可以得到啊。所以他的信心不是建立在其他的东西上，还是建立在神他自己所赐的圣灵所带给他的一个信心。好，那11章1到5节哈，其实没有出现圣灵这个字，不过呢我们要稍微看一下，因为这是为什么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他有这么多好像是在为自己辩护的这些话语。因为呢他说11章的第2节哈，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的夏娃一样。假如有人来另传一个耶稣，不是我们所传过的；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不是你们所受过的；或者另得一个福音，不是你们所得过的，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但我想，我一点不在那些最大使徒之下。所以保罗并不是说你们就可以接受那个福音，乃是说现在他的哥林多的信徒在极大的危险当中，这些假教师来。保罗本来把他们如同贞洁的童女要献给基督哈，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在圣经的观念，我们如今好像已经被许配了，可是还没有迎娶，迎娶要等到羔羊的婚宴啊，也就是指的这都是比喻性的方式表达哈。迎娶就是启示录19章说，将来在天上有羔羊的婚宴，我们要与神一同坐席在那个婚宴里面。为什么耶稣在最后的晚餐最后他说，我不跟你们喝这个第四杯的酒，要将来在神的国跟你们喝新的日子，就是指的也是一样，这种比喻性的指到这个羔羊的婚宴哈。所以这个比喻性说，将来好像才最后的得拯救，我们可以在永恒里面在天上永远与神同在，那好像就是正式的一个羔羊的婚宴。好，但是现在他们好像就已经要怎么样，已经要被这个假教师牵引诱惑，对基督失去了这个纯一的清洁的心，也以至于他们就要离弃了基督了。那这些假教师呢是来传另一个耶稣，而他们是传另外一个灵，他们也是传另外一个福音。那这三方面其实是要合在一起哈，就是不是分开的。那另传一个耶稣不是表示说他们不讲耶稣，如果是不讲耶稣，我相信哥林多教会也不会受引诱，他们还是在传耶稣，只是他们传的耶稣跟保罗所传的耶稣是不同的耶稣。那你说怎么样不同，乃是保罗是传那位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们传的耶稣是那位已经复活已经被高举然后好像是得胜的，但是呢他们却把他做一个不同的解释。因此呢，既然耶稣已经被高举，已经从死里复活被高举，所以他们就解释，就像我们今天所谓的成功神学啊，所以带来的就是什么健康、财富啊，这个不会受苦啊，神一定会把你从苦难中拯救出来等等之类。所以保罗说，他传的是另外一个耶稣，我传的是钉十字架的耶稣，我所活出来的也是耶稣所走的那个十字架的路，所以我见证，我用我的使徒，我的传道工作也见证我所传的这位钉十字架耶稣。那同样的，他们传的是另外一个灵，也就是说他们应许很多所谓的圣灵在你的里面会带给你什么。同样的，就好像说圣灵在你的里面 可能你可以有一些所谓的灵恩的一些经历，或者说一些特殊神秘的经验，然后圣灵在你的里面会给你怎么样的身体的健康啊，会带来怎么样的财富啊。那我还看一篇哈，他说啊，圣灵在你里面你会越来越美丽啊。我想大概这个女生就很喜欢听这种啊，在圣灵在你的里面你就会越来越美丽啊。我都不知道这是在传什么，所以传另外一个灵。OK， 那这个福音的内容啊，这三个其实是配合在一起的。所以呢，我们真的是，我是用这个保罗这里这个话，让我们再一次被激励，就是说我们今天在学这个圣灵论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是不是用那种系统神学的方式哈？系统神学就是说，我就把经文拉出来。离开上下文，然后我去做整理，然后好像整理成一个系统，那这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今天用的方式是，我们解释每一段讲启示圣灵的真理都在上下文里面解释，我们可以正确的去明白这个圣经的作者他讲论圣灵的时候他的话，把关于圣灵的真理，正确的真理是怎样告诉我们。然后我们要讲完全，我们做完这个全部的功夫以后，我们才做最后的总整理啊。当然，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这个课教到现在还没有教完。我们把旧约讲完了，现在在新约，这个福音书讲完了，使徒行传讲完了，约翰书信讲完了，现在我们是看保罗书信啊。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所谓的一般的书信。好，所以啊，我们真的是不要哈被另一个耶稣、另一个灵、另一个福音所诱惑。那我就是要让大家警醒，这所谓的另一个耶稣、另一个灵、另一个福音，不是你今天去听讲的东西。所以有很多人跟我说，是哦，讲的跟我们讲的一样啊，他也是讲耶稣钉十字架啊，也是讲我们有罪啊，但是讲的跟我们真的全部一样吗？我想你如果在真理堂久一点，你就知道可能真理堂讲的这个福音也许不是那么受欢迎的。我的意思就是说，真的不是一个让你得健康、得快乐、得好处、得这个都不要受苦、都不要困难、都不要挫折，就是过一个顺利发达的人生。我想这不是圣经所传的一个福音。所以我们在查这个马可福音哈，我们上礼拜讲到耶稣是基督哈，是神的儿子，而且耶稣用人子来自称。在福音书里面，这三个耶稣的头衔其实都是以耶稣的钉十字架和复活，在这个耶稣十字架的亮光之下，才有可能真正明白耶稣是基督的意义，才有可能真正明白耶稣是神儿子的意义，才有可能真正明白人子的意义。好，那最后我们就看13章的14节。我们都很熟悉，因为这个是我们今天在教会常用的一个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这个可能把它翻成交通比较好， The fellowship of the Holy Spirit， 圣灵的交通常与你们同在。那这里在原文希腊文的文法，当然 有一些我们不懂希腊文，如果你懂希腊文呢，可以有一些，因为那个介系词的关系哈，会可能有一些些微的不同的解释。那我们认为既然这是一个祝福，可能最好的解释是把它当成阻隔哈来看，所以是描述从神而来的恩惠，从这表示说无论是恩惠或者慈爱或者这个 fellowship 这个相交的源头是来自于神。所以呢，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我们领受从神来的恩典。所以这个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可能最好是描述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领受神从神来的恩典。那么接下来呢，神的慈爱，我们既然借着耶稣基督领受神的恩典，所以呢也借着耶稣基督我们领受了神的慈爱，也就是我们所领受的神的慈爱乃是来自于神。那最后呢，就是圣灵的交通， 也是因为借着耶稣基督，在基督里面，神把圣灵赐给我们，所以呢，这个圣灵的交通包含两方面，一方面我们就与神之间有这个 fellowship， 有这个相交，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信徒都有圣灵在里面，以至于我们信徒跟信徒彼此的相交也是借着圣灵，所以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的彼此相爱，我们才有可能真正完全的合一。所以你如果有这个概念，你去看以弗所书第四章，他说你们要用恩慈怜悯忍耐，用和平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好，那么另外腓立比书第二章说你们在基督里面 又有什么劝勉，在神里面又什么慈爱在圣灵里面有什么交通感动，你们就要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等等之类。好，所以你就会看见这个在基督里神把圣灵赐给我们，使我们可以与神，我们与圣灵彼此相交，有一个个人的关系，而我们信徒彼此之间也是借着圣灵我们来彼此相交，我们就可以有真正的团契相交相爱跟合一的一个生活，真正可以达成神在我们身上，在所有他所救赎的人身上的心意。好，所以呢我们就把这属灵原则归纳一下哈，神把信徒分别出来，赐给他们圣灵来装备他们，去完成神交给他们的使命，这个在保罗就是用神膏抹我们这样子来表达这个概念。那第二个，神把圣灵赐给信徒，就有如在信徒身上印上印，所以我们身上呢，圣灵就是神印在我们身上的印，表明我们是属神的，而且神赐给我们圣灵作为职，作为定金，保证这个救恩在我们身上完全的实现，我们可以得享复活的生命，在永恒中与神面对面的同在。那么第三，因为这个最后的这个祝福，主耶稣、神、圣灵这样的一个形式，很清楚表明圣灵是三一神的第三位。最后，这个圣灵的交通，一方面表明我们跟圣灵相交，另外一方面，我们信徒也是借着圣灵来彼此团契、相交、相爱，和以及达成在基督里的合一。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看的这些经文，下个礼拜我们就会看哥林多后书的第三章，如果你们有时间可以把这一章圣经看一下。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把这么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真的我们明白了这些真理，我们才知道说现在我们可以过一个怎么样在基督里的生活。如果我们真的没有听过这些真理，可能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是不是真的是一个属基督的人。天父，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身上就带着一个属神的印记，我们也知道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与圣灵会有一个相交的生活，我们在弟兄姊妹教会的生活里面，我们也是借着圣灵彼此相交，我们就真的可以有一个彼此相爱跟合一，而不会看到今天在教会里面有这么多的纷争，这么多的结党纷争等等这么多的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天父，我们也真的是感谢你，借着圣灵我们真的可以在现在，我们与圣灵的相交就可以来预尝你的同在，我们可以现在地上的生活，我们就可以经历神的同在是何等的美好。但是这不过是我们潜藏神同在的甘甜。我们知道这个尝到主同在的滋味，就保证将来我们一定可以得到我们最后的拯救，我们可以得到那个复活的生命和身体和生命，我们真的不必像现在一样跟神之间还有阻隔，我们可以毫无拦阻面对面，在神你的荣耀当中来瞻仰你的荣美，在永恒里面享受你的同在所带给人类一切的祝福。天父，真的是谢谢你，所以我们真的是求你帮助我们，不要做一个糊里糊涂的基督徒，我们真的是要按着你的真理，
我们来经历你的话，让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有这个把握，我们是属你的，我们也有这个把握，我们一定可以得到最后的拯救，我们不至于赤身，我们可以穿上这个复活的身体。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